各位弟兄姐妹早，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来到思想他的话。最近看新闻，大概你们都知道，在香港最大的新闻就是关注青少年自杀这个问题。几个月之内已经21位少年人自杀，了结了他们的生命。另外方面，在看新闻的时间，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关注到我们亲爱的同工最近都有些抑郁阳，因为这个缘故分散，这个都是我们心中感觉到非常悲痛难过的事情。有关少年人学生自杀，老实讲，我们最近都跟一些教牧同工、一些辅导的人都来得去谈论如何来得回应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因为当这个报章卖出卖到记载到有关学生自杀这个风气的时间，这个很容易会影响到有些的人，他们已经是闷闷不乐，心中不快，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他们也很容易走上这条的路。是什么东西令到那么多的学生感觉到不快呢？当然，我们看见每天你看的新闻都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好高兴的。这个社会好像是撕裂的社会，这个世界是撕裂的世界，各地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欧洲弥漫着一切你可以说不愉快的事情，住在欧洲的人一点都不快乐。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难民潮已经令到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对他们的前景已经失去一种信心。美国本身是怎么样呢？香港这是自杀，美国这是他杀，他们的每天的新闻都是一些的人无辜辜无端端的被枪杀。这个枪杀的时间在家里举行，有些甚至是在教会举行，有些是市场，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地方发生。看到这一切的东西，我都相信要是成年人都不开心的话，青少年也会同样不开心。我就记得我还在中学教书的时间，第二年1975年那段的时间，香港的联考完了以后，有一些的学生告诉我说，有两位的同学他们想寻死，想自杀。这两位的同学有4年的时间都是头10名的成绩的，但是当这个会考的成绩颁布了以后，一个就考到9个 D 9个 D。 其实当时老师对他们的期望非常高，觉得每一科不是 A 就是 B 的，但是结果他连一个0的成绩都没有。另外一个都是非常好的学生，是8个 D 1个 C， 但是在当时这种的成绩也没有办法能够回到自己的学校继续来的读大学的预科，当时是大学预科。因此他们很想了结他们的生命，因为回到家家长骂他们，回到学校学校的老师也是用一个不同的脸孔来的对他们，令到他们感觉非常难受，他们觉得没有面目见人。我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间感觉非常难过，因为这个缘故我都约了这两个同学先后见他们。我记得当时我在辅导他们的时间， 我就问了他为什么要选择走这样的一条路。他们不约而同的对我说，他一家对他的期望很高，他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也很高，读那么多年的书，辛辛苦苦，为的就是为了这个会考，到会考考到这个样子，他觉得没脸见家人，辜负了家人对他的期望，也辜负了老师对他的期望。我跟着下来，我就问他，要是十班明天涨价，涨到1000块钱一斤，你会自杀吗？他看着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老师，为什么你问这样的问题呢？我说，你先回答我吧，我等一下告诉你。石斑鱼加价涨价，涨到1000块钱一斤，你会自杀吗？他说当然不会了。我就问他为什么涨到1000块钱一斤呢？为什么你不自杀？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吃石斑呢？哎，很好，还有呢，明天涨价不一定是永远的涨价的，很好啊，还有呢，我不吃鱼也可以吃其他的东西啊。我听完了以后，你答得非常非常对，我不吃鱼也可以吃其他的东西，明天涨价不一定永远都涨价，还有很多东西是有营养的，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吃石斑呢？我跟着下来就把我自己个人的见证从中国大陆偷渡出来，因为那个时间我已经14岁多15岁，我连英文的 ABC 都不懂，我要用1年的时间来追别人6年的英文。我第一次上英文课的时间，那种痛苦无法形容。一开始那个补习的老师 A man and a hand, a hand and a pen, this is a man, this is a pen, she is a womanHe is a man, it is a pen, it is a hand. 我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教完了一堂了，到第二堂回来的时间考试啊，就派考卷了。那结果呢，我全部哼不浪都看不懂他问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记得，我连26个字母我都不懂啊，我到底怎么样懂那些的东西呢？只是凭记忆来的，啊，这就乱来，砰砰砰砰而已啊。结果呢，考完了以后，这个老师派卷，非常可恶的。他派试卷是怎么样派的呢？把你的成绩都读出来。第一名，95分，很好，李聪。真的，这个是李聪，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这个李聪95分，很棒。第二名87分，不错，继续读读读读读读，读到最后，这个苏什么字15分，15分都好意思拿的。我在拿卷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当时对我的学生说，我真的很希望个地有一个洞啊，我就捐了进去了以后就不要见人的算了。那是我从来没有试过的一次自卑感，我从来没有感觉被人羞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无地自容。我把我的见证讲出来，那跟着上来，我想不再补习了，以后都不要读了。但是回到家中被爸爸骂，你不读书做乞丐啊，你要干什么？你要做什么？打工吗？一定要。结果 因为这个缘故，发奋决心挑灯夜读，结果到我会考的时间，我考到比较好的成绩，能够进到很多人很羡慕进去的一个中学，华人中学，华人书院 Queen's College。 我记得放榜这个成绩公布的时间，我拿着那个报纸，因为当时呢是每个人的姓名的考的成绩第几名在报章登出来的。我跟你讲，哇，当时真的恨不得拿着这个报章去到那个胖胖的补习老师那个地方给他看的。但结果没有，我还以为从今以后我的自卑就没有了，错了。当我进到 Queen's College 华人书院，在那个地方念书的时候，我第一年第一个学期我已经感觉到非常自卑。每个人进去都是这样进去的，很多的同学都是奖学金进去的，五年都不需要交学费。但第一个学期40个人，我考31，英文也是很差。另外方面呢，除了中文，全部哼不浪的科目都是英文来的，也知道我根本都没有办法发挥我的那种智能，因为那个语言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学期差得不得了，又自卑了。到第二个学期努力了，又稍微好一点。我以为当我继续努力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自卑感除去，原来不是如此的。纵使你非常的努力，但是当你要跟人比较的时间，你往往不是跟那些比你差的人比较的，你是跟谁比较啊？是那些比你好的人比较。我把这个事情跟我的学生分享，然后最后我告诉他，原来我的自卑感是一直到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才真正找到我真正的价值。人活着不是光光为读书，人活着不是光光为我们的成就，人活着不是为到钱财，人活着是有些永恒的东西来的追求的。信报的金融财经一个杂志最近登了一篇的文章出来，就是未来10多20年出路的趋势。他说过去我们感觉到出路最好的是会计师，是医师，是律师，但是跟着下来他说很快你们看见这个世界会改变，药剂师、医师很多可能失业，会计师也可能会消失。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运算智能化网上服务开始出来了。他说未来这个世界，一个人生病，你只要把你身体检查的各样的数据输到这个电脑里面，输到电脑的时候，电脑自然就把这个药方列出来告诉你你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药。那当你买这个药的时候，原来你可以不需要到这个药房了，你在网上用 PayPal 付了钱，付了以后那个药会专门送到你的家就给你吃。资深的医师有可能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心理辅导你，第二个方面跟你分析你的病，有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怎么样，有什么是更好。那会计师呢更容易失业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运算智能化，会计也要转型，因为所有的数据你只要放到这个电脑啊，就是输了就进去了以后，你要什么东西他就把这个数据一下子就告诉你，快得不得了。就好像最近的围棋啊，你知道最高的高手都输给那个围棋，这个就是那个IBM 这个危机， Google 赢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的事情会改变了。另外方面，他们也说未来也会越来越多的行业不受欢迎，但将来受欢迎的行业你想不到的，打击不再是费青才做的，因为打击的选手随时身价千万。另外，宠物的心理辅导、行为治疗将会吃香，所以要是你一个神兽师，要是你能够纠正那个宠物的行为的话呢，随时你的月薪过10万以上。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未来人不如狗啊，兽医看兽医你要出的钱比看人的医生更多费用，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也会非常吃香。另外有一个行业也越来越吃香了，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分辨水的数值，这些的人你每天只是喝水，喝一点点就告诉他这个水质大概7分、5分、8分什么什么，那他缺乏的是什么，有什么东西过多你也可以告诉人。这些的人要是他在喝水的时间能够分辨到这些的东西的话，他的年薪呢、随时过100万的啊，分析了出来的以后，但是这个杂志最后都告诉我们，但是未来的趋势，保障不会失业的，医师最好要学心理辅导，所以你除了医药以外也能够医治人的心灵。那这些的病人因为看见那个医师能够医治他的肉体又医治人的心灵，他就自然会继续不断来的看你，另外会介绍很多很多病人来的给你。第二方面，老师不要光光教学科，你要了解青少年心理的需要，能够辅导他们心灵的需要，这样子的时候这些的老师一定受欢迎。到处你不需要到学校教的，你自己开班都很多人来到去找你的。另外律师也是一样，不光是为到律法的问题，还要给人心灵的安慰，也知道人在还没有出庭前充满信心，在各方面的情形下能够对他有种解脱。我看完了以后，一方面 Amen， 第二个方面，你去哪里找这样的医生，去哪里找这样的律师，去哪里找这样的老师。弟兄姐妹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要是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牢牢抓住这个天线打通了，原来你可以做到的。这个天线是什么呢？直接把我们带到上帝那个地方去，在神那个地方找到我们自己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依靠，你自然你就会畅通无阻。40多年前，我就是因为学生的自杀，也知道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准备全时间侍奉。因为花那么多的心、那么多的时间来的辅导学生们他们的学业，但是他一点点不开心，竟然想到自杀，值得吗？我当时我感觉我跟我未婚妻深深的感觉很不值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用了1年的时间跟校长告诉他，明年我们会离职念神学，最好你早一点找人来的替代我的职位。我后来也替这个学校找到老师替代我，然后我才离开。为什么我这样子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要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丰盛人生资源介绍给我们的所爱的人，他们的一生都是痛苦， 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从咒诅到破咒，我们首先一起来的看看人的咒诅，人的咒诅。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你读完几节，你差不多已经知道下面讲的是什么东西了，因为很不浪都是同一个模式来的记载。第一节开始，一起去到第八节，一起来。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的名字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了以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塞特活到105岁，生了以罗士。塞特生以罗士了以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那这个的在整个创世纪的第五章重复出现，重复出现人的咒诅。这个出现就是某某人活到几岁就生了谁，生了谁以后又活到几岁，并且生儿养女，某某人共活了几岁就死了。每一个人物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下面，以罗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罗士生该男以后又活了815岁，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然后跟着下来12节，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了以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然后15节，马勒列活了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了雅列了以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然后雅列活了162岁生了以诺，然后跟着下来这样子。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这段圣经的记载，这个记载就是生儿养女变成了人生的目的。整个记载都是某某人活了几岁就生某某人，生了以后又活了几岁，并且生儿养女。因为这个缘故，旧约的时代，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旧约的时代，包括中国人，一个人娶不到，嫁不出，但这是失去了他生存的价值，活在世上没有意义。我想不到是今天这个世界到现在为止，很多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男大当什么？当婚，女大当嫁。有多少人，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曾经都问过你这个问题的，你还没结婚前都一直问你，有被父母问过有关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什么时候结婚，有问过这个问题的举手好吗？啊，很不让举举，看看有多少人你的父母曾经关心过你这个事情的。啊，现在多。那有多少人有问过你的孩子们的，好不好举手？哇，很多啊。啊，弟兄姐妹们，问是可以，不要每天问。你要是每天问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啊，小心啊，压力太大的话要爆的。生又是生不出的时候，就成为人生存的羞辱。结婚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他们以为。第二，又是你不能够生养， 特别不能够生男孩子的时候，那个就成为你的羞辱。因为这个缘故，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对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视。但另外方面呢，死就成为人生的结局了。因为人生是什么？照理来讲，第五章这一般的人都是神拣选的族类，赛特是好的一方面的，是神拣选，是替代亚波的，是跟那个亚当相似的。那这个五章跟第四章最不一样的，第四章是讲到就是另外一班，就是离开了神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留下来的看着第 五章的时间，这一班都是在神里面的人，但是好像怎么样呢，都好像是成为一个很大很大一个谜。为什么是这样子？但圣经不是停止在这个地方，神的破咒，人是可以不死的。创世纪第五章就非常清楚的把这个破咒来的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的看看第五章的22到24节，一起读。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这一段的圣经，你就看见在这个死亡充满着第五章的时间，突然之间带来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死亡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呢，就是以诺。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那为什么以诺生马土撒拉了以后与神同行呢？按照犹大书，我相信这个肯定是神呼召有关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犹大书的14、15节，一起来。亚当的70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的圣经当中，我相信以诺的与神同行，一就是神呼召他，第二神警告那个世代，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会临到。那他是透过什么东西来的警告那个世代呢？因为在那个地方非常清楚的就是神要审判这个不敬虔的世代。他用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来的去警告当时这个时代？而以诺得着的又是什么的信息呢？这段的圣经有些奇怪的，是令到很多的解经家感觉很有兴趣的，就是以诺在生马土撒拉了以后就与神同行。那我们就来的看看，有些犹太人把马土撒拉这个名字把它翻出来，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第一就是刀剑之子，刀剑之子。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来的翻译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拿矛枪的勇士的意思，就是拿着矛枪要刺人的勇士的意思。犹太的拉比也有一些的人把这个字把它翻译成为审判之子。有些人甚至说，当这个儿子死亡的时间，神的审判就要来到。以诺生了孩子，可能就是因为神这种特别的一种启迪啊，也知道他把孩子这个名字取名叫做审判之子，刀剑之子。我们来看看这个跟犹大书14、15节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拉比 或者是犹太人呢，他们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是一个事实呢？你可以说巧合也好，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巧合的。巧合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算算马土撒拉，他死的时候那一年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们一起读读五章二十五节好不好？五章的二十五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就生了拉麦，拉麦就是强而有力的意思，生了拉麦。好了，那拉麦什么时候生孩子呢？28节一起读，拉麦活到182岁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罗亚。罗亚原来的意思是休息的意思，是休息，不过这个罗亚一点机会休息都没有的。我跟你讲，我们来看看。好了，再继续，你们知道洪水发生的时间是罗亚几岁的时候啊？按照创世纪七章十一到十二节的记载，罗亚正600岁，洪水就爆发了。正600岁，七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就来算算看，当罗亚600岁，马土撒拉是几岁呢？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术，你一算就可以算出来的。马土撒拉187岁生儿子，然后这个儿子182岁再生孙子罗亚，这个孙子600岁，马土撒拉就死了。马土撒拉死的时间几岁啊？大声一点，969岁，969岁。好，我就请你们读读看，到底马土撒拉活了几岁就死了？27节，一起来，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巧合吗？偶然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旧约的当中看到很多很多充满着智慧的预言应许。应许的本身来到新约，新约的作者一一来到告诉我们，这些绝对不是偶然可以解释的。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但是当时亚伯拉罕到100岁才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但是他竟然预言他的一个后裔要成为大国，尊王要从他而出，多个的族从他而来。另外方面，又透过以实玛利跟以撒，神就再一次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改名现在，因为你不光是有以实玛利了，你也有了这个以撒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否如此呢？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之父，阿拉伯人之父，也是回教，都认他为他们之父。今天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基督徒，恨不浪称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非常清楚，神的应许没有一样会落空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从这个咒诅到破咒的秘籍是什么，那个秘诀是什么呢？约翰福音是一章25到26节，请各位一起来读。耶稣对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的不死，你信这话吗？我辅导这两个学生的时间，我就是跟他们查圣经，人的价值是什么？我跟他们查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二十节，查完了，我跟着下来就呼召他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贝，是宝贝到一个地步，连创天造地的主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你的生命。要是我们今天患了肾病，严重的肾炎，要是两天之内不换这个肾，我们就会死掉了。要是突然之间奥巴马说他要捐一个肾给你，你觉得惊讶吗？美国的总统要捐一个肾给你，你会不会惊讶？惊不惊讶？你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吗？有没有？应该是有的嘛，否则怎么可能美国的总统捐肾给你？而要是说习近平也捐一个肾给你，那你怎么样？你会觉得你有价值吗？当然你觉得很有价值，不过这个梦永远不会发生的。但有一个不是梦，乃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创天造地的主，掌管世界的王，他不光是捐肾给你，他不光是捐他的肝给你，不光是捐他的心脏给你，他是把整个的生命来的捐给你，来的救你，救我，免去死亡，进入生命。这个是我们耶稣基督所做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记得我当时我把我的见证讲完，我把这个福音向两个学生分享了以后，整个人就是泪人一样。两个的同学就在我的带领底下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也告诉你，当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了以后，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勇气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有勇气重读中午，再考会考一次。我后来知道他们这个决定，我对他们说，你们已经胜了第一仗，就是胜过了你们自己的自卑感，你愿意面对你的老师，面对你的同学，他们是中六，你是中五，你有勇气面对，你能够面对你自己，我恭喜他们。然后跟着下来我就对他们说，在神里面一定有出路的，我们的出路很多，你不需要因为短暂这些的东西感觉到气馁。其实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逆境，其实这是我们加料的神学训练，是磨练我们品格最高的学骨。他们听完了以后感觉很安慰。我记得我们到了美国了以后，我收到他们一些的信，告诉我说他们考完会考考得很好，然后谢谢我。那第二个方面呢，他们会回到学校母校继续读这个中六，当他们进了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来的写信给我，对我说信了主对他们来讲人生充满着盼望，另外方面人生也多了很多的自信心。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这个信仰原来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信仰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一天可以离弃的事情。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学生的当中有些跟我一样走向全时间侍奉的道路， 到现在，我中学的一个学生是我的同事，何伟强牧师，他是我的学生来的。我也告诉你，有不少的学生，他们也曾经试过失败、气馁的时候，但当他们真正认识了我们这个主了以后，他们的人生完全改变过来。我为他们感恩。今天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愿意享受这种痛而不苦、残而不废的人生吗？你愿意在主的里面找到你真正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吗？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趁着年幼，就是你所说衰败的日子，也就是你毫无喜乐的日子未曾临近以前，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趁着我们还有精力，我们尽快投资我们的时间，把丰盛的人生来的介绍给我们的家人，介绍给我们的朋友，介绍给我们的同事。这个就是我们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人生在世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每个人我们都要见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祷告的时间，我想问在座中有多少的人，你过去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但是今天你深深感觉耶稣基督爱你，他是乐意把一个丰盛的人生给你，你愿意今天决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好不好？请你举手。有多少人愿意的，请你举手。有没有？有没有？看，那跟着下来，我想问多少的弟兄姐妹，过去你都被这个世界人生的目的、追求的目的影响了，你很容易为到短暂的东西，曾经失败的时候就有失败感，挫折的时候就有挫折感，为到你的失，你的愤愤不平，心中不快乐，试过的我请你举手。多少因为失，无论是恋爱的失、钱财的失、学业的失、精神各方面，你曾经感觉到很不开心，我请你举手。多少人试过的？那现在我再问你，有多少人你认定人生的目的不是那些眼见的，乃是那些眼看不见却是永恒的，你愿意投资更多你的精力、恩赐、时间、金钱在这些永恒的上面，建立自己也建立别人，有多少人愿意的？我请你举手。或请举手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为你们祷告。凡愿意的你都可以站起来，我为你们来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把一个更新的人生目的来的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活在世上几十年只是过渡的时间，每一个人我们要仰望的是的得了永远不会失去的、永远不会朽坏的，这是你的国、你的义。主，求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与目的，也知道我们日后更晓得如何运用我们有的来的建立永恒的，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